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安神父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今天呢，方兴要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一段生命的奇迹啊。它其实发生的时间是在今年的9月28号，那么发生的地点呢是在台湾一个小乡下，但是这样的一段故事呢非常非常的动人，而且让大家看到真正的天主的爱。故事是这样的，在协德凿井工程公司，它在台中县新社中心畜牧场正在执行一项任务，那就是探测温泉。那这项探测工作已经进行了好一段时间。9月28号，2005年的9月28号下午3点半，在地下9公尺工作的66岁的协德凿井工程公司的老板刘进德，因为上方的土方突然崩落了，所以被埋在10.5公尺的地下。刘进德在凿井这个行业里面呢，已经是祖师级的。知道他被埋在10.5公尺的地下，附近工作的亲友、同业、徒弟、徒孙都赶忙跑过来抢救。他们没有报案，因为他们认为在这个行业里面，他们比消防单位更专业而更有效率。小他3岁的表弟张天赐在第一时间听到讯息，立刻到现场救援。他知道他自己的表哥是在井洞的何处，所以呢，他就自己先跳到土堆里面，企图把土挖开，然后把表哥救出来。只是或许是他没有注意到附近地质的松软，所以他也被埋在土中。这时候土对这个张天赐来说已经埋到胸口，所以呢，张天赐只有头跟手是露在外面的。在消防人员加入救援的行列之后，张天赐在29号上午5:45，也就是10多个小时之后，张天赐被救出来。但是抢救刘进德的挖掘工作非常的迟缓，家人非常的担心。刘进德一家是基督徒，在等待救援的过程当中，刘进德的姐姐、太太，还有牧师以及他的孙子，甚至呢他的儿子以及所有的家属都到了开挖的现场，他们热心的祈祷，希望早日救出被土石压在下面的刘进德。由于要避开旁边的土石，避免土石继续松落掉到井中，所以现场需要100袋的树叶沙包。亲友含着眼泪，无论男女老少，都往树林里跑，为的只是要争取时间。没有任何人有埋怨，只有祈祷，急切的想要帮助刘进德。所以砍树的砍树，挖掘草根的挖掘草根，一袋又一袋的树叶沙包是他们唯一可以做到的事，也代表对刘进德的关爱。旁人看到他们真诚的模样，都非常的感动。甚至有人不停地在旁边说，真是一群积德的人家。80多岁刘进德的老姐姐，不到10岁的孙子孙女， 大伙儿就到树林内收集起了100袋的树叶沙包，因为刘敬德的生命呢就系在这100袋的沙包里面。第二天上午的10点多，刘敬德的儿子经过了彻夜徒手挖掘旁边的土石之后，终于听到刘敬德微弱的声音。他告诉家人，他的腹部被石头压到，怪手不要太用力挖，因为旁边的土石会让他的腹部受到更多的挤压。听到刘敬德这样的声音，救援人员精神为之一振，于是放弃了怪手，全部用手来挖，并且用土膜包围土堆，防止旁边的土石继续崩落，并且把家人收集的100多袋的树叶袋子埋在刘敬德的周边，让土石不要继续的崩落下去。当得知刘敬德有声音传出的时候，现场的亲人有人高兴的流下眼泪，有人鼓掌，有人大叫。刘敬德80多岁的姐姐带领着家人在工地里继续跪下祈祷。这位老阿嬷说，她跪求天主，求耶稣来保佑。一家人手连手，心连心的来祈祷，这么多人关心，他们祈求的就是耶稣关心在土堆中的弟弟，让他有信心和毅力继续支撑下去。刘敬德的姐姐表示，这个时候只有上帝能够创造奇迹。他的太太在经过了将近20个小时的忍耐，终于崩溃痛哭。他从28号的晚上就一直在现场，一整夜没有合过眼。刘敬德的2个儿子徒手在地上挖土石，因为没有平台可以站立，站在挖土机上慢慢拨开土石，担心不小心如果土石松动会压到老父亲。父亲的头逐渐的露出来，儿子用量尺来量他的宽度，还用双脚卡在父亲的头上，目的就是不要让土石继续崩塌。终于29号的下午5点20分，凿井师傅刘敬德被拉起了，全家人高兴的呼喊拉上来了，家属泪流满面，原本纠结的心情终于获得了舒缓。救难人员和刘敬德都撑了26个小时，现场100多个人鼓掌欢呼，见证了这场生命奇迹的泪水跟汗水交织的成果。被救出的刘敬德被送到东市农民医院，晚上7点钟转送到台中的荣民总医院。他的表弟张天赐也被送到台中荣总，在台中荣总做了简单的检查，医师表示刘敬德是很幸运的，他只有头部受到轻伤，那么从头盖骨到脚跟全身的 X 光扫描都没有骨折。刘敬德获救以后呢，满脸都是沙土，什么也看不见。他的妻子紧握着他的手，嘴里喃喃自语的说感谢主，但是刘敬德的回答是说脚好痛。妻子难掩欣喜，告诉他说天主的恩典在你的身上这么的大。刘敬德当然知道，躺在急诊室的刘敬德告诉妻子说，土石坍塌之后，他躲进凿井用的钢制套铁桶内，黑暗中他感觉到安全帽还在头顶上，这时候的感觉就像上帝给他的一个保障。他很冷静不紧张，他知道他不能闭上眼睛，因为万一睡着了很容易失去温度，所以就这样苦撑下来了。当一群媒体问到张天赐为什么去救他的表哥的时候，他说他们两个感情很好，一定要救到表哥。他赶到现场指挥工人，觉得工人的动作太慢了， 所以他自己跳下井里去。当他跳下的时候，刚开始只感觉到有沙石落下来，才刚一抬头，瞬间大量的土石从天降下，他双手抱拳护住脸跟胸部，但是呢仍然不能够避免土石埋住身体。在黑暗中，他呼吸很困难，没有办法抬头，感觉就像一点一滴被灌入水泥，动弹不得。在被土石淹没的九个小时，张天赐他感觉到他非常害怕，也很绝望。但是他一想到表哥还在他地底下，他也听到上面呢有隆隆的开挖声，他把自己交给了老天。就在他精神恍惚的时候，他突然看见天光，这是他被救起来的那一刹那。但是呢，从被救起之后，他一直没有办法进食，因为他担心表哥刘敬德还被埋在地底。一直到29号的傍晚，他听到表哥被救出来了。最先被救出来的张天赐高兴的泪流满面，在急诊室内他放下心了。第一件事告诉他的太太，他已经饿了30多个小时，他要吃一碗馄饨面。安神父，这个刘敬德一家哦，他们都是基督徒。
是。
那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话，他们应该是长老教会的啊、哦。
嗯。
那他的表弟哦，我觉得好像太冲动了，在第一时间他表哥掉到井里以后，他冲进去了。
嗯。
可是他没有想到，冲进去其实为这整个救援事件来讲，其实只是增添了另外一个麻烦，你不觉得吗？
嗯哼，反而耽误了救援的时间，来花时间救他。
嗯。
我想。人之常情啊，那样子就情感上来讲，我觉得是可以值得同情跟原谅的。自己的亲人被埋在土里头，然后他又自认为他自己最懂当时的情况跟地形，比救难人员还要熟悉，所以他就一时冲动就进去了。不过有时候那样子的评估也是很难说得准的，对。但是为如果说我们要掌握一个原则的话，应该是说如果他没有救援的可能，或者是他是一个十足的冒险的话，他其实甚至是犯第五戒的。
嗯。
冒生命危险去做一个没有绝对把握或是没有意义的事情，他是犯第五戒的，因为你让自己的生命处在一个极端的危险当中。
嗯。
所以他如果他是刻意去为了寻求冒险而冒险，比如说很多的年轻人飙车啦，等等的，或是那个台风天去冲浪板啦，登山啦等等这样子的东西，那可能是就我们就需要有一些这个制止的行动，因为他是有走在这个第五界的边缘。但是为他这个状况来讲，那样子一个出于人之常情的一个爱的动机，我想是还比较可以值得原谅。
嗯，那包括他的老母亲哦，都是彻夜在这个井边祈祷。其实因为在整个救援的过程当中，台湾的媒体呢可以说是每一秒钟都在关注这件事情。因此其实在那一刻中的全台湾的民众几乎也跟在现场的人一样啊，就是一直在旁边看着这整个事件的发展。那我觉得最难得的是他们家的工人，你说他们家人到底是自己的家人啊，有亲属的关系，但是工人还有全台湾30多个挖井的工人也在那边祈祷，这是 这是真正爱德的表现，因为我觉得他们跟他们家人没有关系啊，尤其是整个其他就是台中县附近的这些掘井工人都能够聚集在一起为这个老师傅祈祷，这样合心齐意的祈祷的确是感动了天主。所以刘敬德被埋了26个小时，他被挖出来的时候可以说毫发无伤，哎，这真是一项奇迹。我不知道神父你当看到一群人这么努力的祈祷，你的感觉是什么？
但为他们那群就是工作上的同业哈，那些同行的那些人为他祈祷，我自己个人也不会觉得太意外啦，就是说那样子的一个高危险的工作，本来那些同事们彼此之间的那个革命情感应该是相当深的，他们在一起的时间甚至胜过跟家人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哈，所以那样子的情感愿意为他的生命安全祈祷，事实上那样一个祈祷多多少少也为他自己祈祷，希望下一次这样子的灾难不要发生在自己身上，当然这是我一个比较自私的一个揣测了哈。那祈祷是不是人多就一定有效，或者是时间长就一定有效？我想祈祷能不能够得到应允是天主绝对的自由，当然我们时间长虔诚然后人数多可以比较容易求得天主的怜悯，因为福音上面耶稣也讲过那个这个寡妇的穷寡妇的比喻，他跟这个法官打官司，他自己什么政治资源都没有，他是一个没有社会地位的这个寡妇，但是他一直不断的去骚扰这个法官，不断的骚扰这个法官，所以这法官为了让自己耳根清净，就去俯听了这个寡妇的这个申诉哈。甚至福音上面都没有描述这个法官这个寡妇的这个案子到底是合不合理正不正义的，他都没有管，他只是管说这个法官为了让自己耳根清净也要去为这个寡妇伸张正义哈。所以恒心的祈祷是可以求得天主的怜悯的，这是一个福音上面的一个真理一个训示，但是不是那种唠唠叨叨的不断的繁复的去无病呻吟的那样子的一个祈祷模式，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模式哈。所以恒心的同心合意的祈祷是容易求得天主的怜悯的。
所以其实最重要的是祈祷的正义啊，就是说你那个祈祷的事情要是合于正义而不是自私的。比方说如果我只是一直祈祷希望天主给我中乐透，那大概就天主很难应允我的祈祷。那我们在圣经上也常常看到天主有说过，你们两三人齐心合意的向我祈求，我必应允并且俯听你们的祈祷。那我们看到这个刘敬德的故事啊，其实为所有基督徒来说都是很大的感动，而且也是很大的鼓舞。那我想请教一下神父，是不是也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建议，就是说什么样的祈祷是最容易获得天主的垂怜？
我想圣经上面刚才你引用那句话的这个原文应该是齁，你们哪里有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因我的名聚在一起，同心合意的祈祷，我就在你们中间。所以耶稣在那些祈祷的人中间，那个是比祈祷的功效还要来得大的一个恩典。祈祷无非是希望得到一个好的赏赐，但是耶稣把他自己赏给我们，我想这是最大的恩典，胜过我们祈祷要求得的那个恩宠。
其实听完神父这段话呢，芳心就有一个警醒，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是一样的。你的祈祷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的祈祷应允了没有，重不重要呢？其实它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天主临在。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再会。